你已经得到了。安德烈·沃麦克。
前言：
就像封面这只狗，大部分基督徒花一生的时间追逐他们已经拥有的东西，他们总是求主做一些事情，去祝福、医治、释放或使他们兴盛，而真相是他们正在寻求他们已经得到的。他们相信神能够做任何事情，但并不相信他已经做了很多。然而以弗所书写作的角度完全不同，在基督里所有的事情已经完成，并且给了重生的信徒，这不仅已经完成，而且已经是我们的了。一个得胜的基督徒不是在寻求胜利，而是执行借着耶稣基督的死、埋葬和复活已经赢得的胜利。我们不是尝试去赢得战争，我们是来自已经获胜的战争。耶稣已经得胜了，我们是在执行他的胜利。作为信徒，我们不是尝试从神得到什么，我们征战是为了领受在那耶稣基督里已经是我们的完全彰显。我们不是尝试得医治，我们征战是因为我们已经被医治了，但魔鬼试图偷走它。我们不是求神使我们财务兴盛，我们是在为信心打那美好的仗，从而看到已经给了我们的兴盛的彰显。我们不是求神祝福我们，因为他已经把所命定的福赐给了我们。借着相信我们已经得到了，谈论如同我们已经得到了，行动如同我们已经得到了，我们把主已经提供的据为己有。明白神已经祝福你、医治你并使你兴盛，去除了依靠行为的律法主义心态，你不再在定罪和不配的感觉中挣扎，因为你会意识到所有的事物都已经给了你。事实上，你所需的一切远在你来到这世上之前就已经提供了，因为这是一个礼物，不是基于你的表现，你配得或不配得与此毫无关系。知道神已经提供了某样东西，你还会怀疑他是否给你吗？你不会，因为他已经完成，这会消除一切怀疑。你不会再这样祷告：神啊，我知道你能够，但是可以请你为我做这件事吗？你知道这已经完成了，问题是你会领受吗？如果你明白并拥抱这些真理，你会被当今称为基督教的很多东西视为异类，宣告神可以医治、祝福、释放并使你兴盛。表面听上去很好，但这只是表示什么可以发生。神的话语宣称神已经医治、祝福、释放并使你兴盛了，你能看见区别吗？你需要这本书所包含的真理，从而开始经历神的能力更大的彰显在你生命中。你的信心将被唤醒，你的心将被鼓励，你的双脚将坚实地踏在他的胜利之路。停止追逐你的尾巴，开始享受神丰盛的供应。第一章，你有多极度渴望。有一次在一个教会侍奉时，我注意到牧师和他的会众由衷地唱着他们对神如何极度渴望的歌。不要误解我，我喜欢那些曲调及其大致含义，不过我宁愿唱我爱你，而不是我极度渴望你。 Desperate 极度渴望来自拉丁语 Despair 绝望一词。查看词典的这些定义：一、因绝望而鲁莽或暴力，被驱使去冒任何风险；二、作为最后的手段；三、几乎无望的、危急的、严重的，例如令人绝望的疾病；四、起因于或表现出绝望，感到绝望，例如饥饿的绝望神情；五、因为需求或焦虑而处于无法忍受的状况，例如极度渴望得到认可；六、因为恐惧、危险或遭受极大痛苦而极端的，例如极度需要。绝望的同义词是无望、铤而走险、泄气、沮丧、灰心、颓废。所有这些名词都是以精神低沉或失去希望为特征的情绪状态。绝望和无望强调完全没有希望，并且通常暗示一种无力感或放弃。铤而走险暗示没有希望的理由，但是增加了反击的想法，常常是盲目的或鲁莽的。当你唱主我极度渴望你时是什么意思？你是说主我爱你，我想要你超过一切？如果是，那很好，但根据词典，你真正在说的是因为这种极其难以忍受的情况，我处于绝望之中， 没有希望的理由，但是无论如何，我正焦虑的、鲁莽的、暴力的反击。如果这是你极度渴望主的意思，那就绝对错了。基督徒极度渴望的唯一原因，是他不明白神已经成就了。主已经祝福了我们，医治了我们，释放了我们，并使我们兴盛了。他爱我们，没有什么可以改变这一点。无望、无助以及处于绝望之中的唯一原因，是我们不知道我们是谁，以及我们在基督里所拥有的。对于耶稣已经为我们所做的，我们需要完全的启示。那不意味着我们不会遇到问题，但是在问题当中，我们可以说，天父，在我还没有这个需要之前，你就已经供应了。我知道供应就在那里，所以我要接近你，谢谢你向我揭示它。基督徒永远不应该无望或绝望。当你唱我渴慕神时，你的意思是什么？如果你在表达渴望，那很好。神，我爱你，我想要你超过一切。然而仔细看一下词典的定义，渴慕表示受伤、痛苦、极度痛苦、沮丧和伴随着你的需要没有得到满足而来的绝望。很多人唱神我极度渴望和渴慕你的意思是，我是如此痛苦，人生糟透了，但是我在寻求你，你是我的答案，我相信在那里某个地方你会做些事情来满足我的需要。这跟神话语的启示完全相反。神啊，我们需要你采取行动，触摸我们，求求你主做一些新的事情。这个教会刚唱完他们多么极度渴望的歌，我就站起来说话并问道，你们多少人渴慕神？你们对他有多极度渴望？他们都大声地拍掌欢呼。我继续说，约翰福音六章三十五节宣称，约翰福音六章三十五节宣称，耶稣说，我就是生命的粮，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，信我的永远不渴。我问他们，这幅画面有什么问题？你们都站在那里承认你们又饥又渴，但是这里说你们必定不饿或永远不渴。耶稣告诉井边的女人同样的事情，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，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，直涌到永生。他们立刻变得极其安静，你都能听到银针落地的声音。请不要误解我正在说的，我使用渴慕神这个词是就你深深的向往他这个意思而言。我的好朋友鲍勃尼克尔斯说，如果不更多拥有神，你也能这样活着，你就会这样活着，以及如果没有更多的医治，你也能活着，你就会这样活着。你可以在这里面插入若干不同的事情，比如平安、喜乐、富足等等，但重点是你必须对神的事饥渴，强烈的渴望和专注，以及经历他们。主不会临到只是被动寻求他的人，你必须全心全意地追求他。耶利米书二十九章十一节、十三节，耶和华说，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，不是降灾祸的意念，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。你们寻求我，若专心寻求我，就必寻见。这种饥渴是属神的。但是如果你饥渴的意思是，主啊，我实在太空虚，我没有喜乐，没有平安，没有希望，神啊，你在哪里？我极其渴望你，这就不对，而且不是信心。但是这就是今天基督的身体里一直被宣告和效仿的正常经历。这就像人坐在十二道菜的大餐前，他们想吃的东西全都在那里，但是他们不停地喊叫，我很饿。他们只是想要同情，或者某人把食物塞进他们的嘴里。就我个人而言，对那些坐在如此丰盛的食物前却抱怨他们多么饥渴的人，我没有同情。如果你饿了，吃。神已经给了我们一切，每位重生的信徒里面都有一口活水井。如果我们又饥又渴，这不是主的错。现在不是求他来触碰我们的时候，现在是我们开始拿起并吃喝神已经给我们的东西的时候。我不是说基督徒不会遇到问题和挫折，或者我们应该总是完美无缺的和否认现实的。信徒会经历饥渴，他们感到空虚，而神好像就在千里之外。但是当你经历饥渴的时候，用这种方式对神说话是错误的。主啊，我实在没感觉到你的爱，请爱我，做些事情向我显示你关心我。你可能也说过，神，你没有做任何事，因为你正在把你的空虚感和饥渴感归咎于神。通过这本书里的启示， 我明白了神对我无限的爱远超过我的理解或需要，他没法爱我更多或者给我超过我已经拥有的。懂得了这点，使我35年来远离消沉和沮丧。有时这样的感觉会来试探我，我和任何人一样，也曾遇到问题和可怕的事发生。我甚至有过这样的想法，哎，开上你的皮卡离开吧，别再回来了，我再也受不了了，一走了之吧。虽然有这些想法，我却没有向他们屈服，因为我也有这个启示，就是神爱我，并且已经提供了我所需的一切。所以我提醒自己神的话语，而不是向饥渴、沮丧、绝望让步。我永远不要说，主，事情就是这样，现在你必须做些全新的事来触动我，我正在从你那里寻找一些别的东西。这对于神已经成就的事来说是一种侮辱。相反，我祷告，天父，这是绝对错误的。约翰福音6:35说，我应该不再饥渴，我知道在我里面有非常多的爱、喜乐、平安，所有圣灵的果子，我需要的一切已经在那里了。所以天父，我知道你已经做了你的部分，如果我受到消沉、沮丧、屈服、放弃的试探，这不是你的错，是我的错。我没有专注在你身上，我让自己的眼目离开了你，并转向这世界的问题。我会与外界隔绝开来，花上一天左右的时间进食、祷告、寻求神。我所做的是采掘主已经放在我里面的东西，我汲取他已经赐予的生命，而不是求他给我一些新的东西。这就是为什么我可以诚实地告诉你，35年来我没有消沉过，我有受到消沉的试探，我有消沈开始攻击我的感觉，但在10或15分钟之内，我就决定我不喜欢消沈，并拒绝拥有它。神在我里面赐给我这样的喜乐，以至于我可以选择常常喜乐。诗篇34:1，神的话语说，我要时时称颂耶和华，赞美他的话必常在我口中。这不是在告诉你只要假装去做直到你做到了，相反，这是在谈论汲取你里面所有的。当我汲取了神已经放在我重生的灵里的喜乐时，我就一直过着得胜的生活。在巨大的不幸之中，我经历了持续的喜乐和平安。这不是因为我从没受过试探，而是因为在我心里，我知道神已经完成了他的部分。我没有变得被动，并说，神，我在等候你。许多人这么做，然后焦虑地等着主的显现。他们唱道，我是如此极度渴望和渴慕，神啊，你在哪里？我只是一个可怜的天路客旅，在世上实在是太悲惨了。相反，我祷告，天父，我知道这是不对的，这不是你所做的，你的话语显明你已经祝福了我，我为你所做的赞美你。我开始专注于主和他的话语，然后从我这里汲取他丰盛的生命。这就是我35年来气馁或消沉的情绪只会持续很短时间的原因。我只是拒绝向这些消极情绪屈服，或者让他们在我生命中产生影响。这真棒。许多人渴望得到相同的结果，可他们认为得到他们的方式是被动的求神去做某事，然后坐下来等着。如果事情没有变化，得胜、医治、富足、祝福、释放没有立即发生，他们就会生主的气，问道，神，为什么你什么事都不做呢？根本就不是这样，主已经做了一切。然而如果你没有看见他彰显出来，这不是神没有赐予，而是你没有领受到。跟我来，让我带你踏上一段旅程，这将教你如何领受神已经为你做的。